嗨嗨，大家好，我是卖不可决策的老板星星狗。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吗？不好意思啦，无预警的休刊了两周，其实是因为准备好要看的小说都不如预期，有点失望，所以没有办法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就只好跟大家请假咯。请假这两周刚好台湾在办台北书展，大家有没有在书展上面开开心心的大买一顿呢？自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就开始觉得书的定价真的好便宜哦。一本书可能会花作者好几年的时间，但我身为一个读者，居然只要花几百元就可以买到这好几年的成品，真的是太划算了。希望大家都成为乐于买书的好读者哦。好的，让我来介绍今天的书。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社会精英必备的数学素养》，作者呢是一个数学家。这本书的起源是来自于疫情期间，作者在网络上发表了很多篇文章，帮大众来解读疫情的统计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看完这本书以后，不禁就感叹，如果我能够更早理解这些概念就好了。这本书虽然讲的是数学，讲的是统计，但是作者没有在书里面列出可怕的数学公式，因为他真正想要介绍的是关于统计的概念，是关于我们应该要如何理解这些数字。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喜欢数学，很害怕数学，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中根本就离不开数学，尤其是这几年大家都不免从新闻上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统计学的洗礼。从疫情的时候，每天都在报感染的数字啦，染病死亡数字啦，什么是群体免疫阀值啊等等。好不容易疫情告一段落了，到了总统大选的时候，蓝白阵营又为了所谓的误差范围3%是什么意思吵翻了天，最后还因此合作破了局。甚至到了最近台中的猪肉瘦肉精事件，行政院长也在跟质询的立委解释，到底要验多少肉才能证明这个事件是单一事件。而这些新闻其实全部都跟统计学有关。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本书来讨论一些统计的基本概念吧。首先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统计？原因就是因为在现实中，我们不可能拿到每一个真实的数字，所以呢，我们就会利用一个小样本的结果去推算整体的结果。但前提必须是这些小样本要有足够的随机性与代表性。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大选时候做的那些街头民调结果，最后会跟真实的结果相距甚远。因为街头的访问虽然是随机的，但是随机的路人并没有代表性，他没有办法代表台湾的人口组成，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小样本的结果来推算总体的结果咯。既然是推算的结果，那就一定存在着跟真实数字的差距。所以一个有效的统计报告通常都会这么说，信赖区间 95%，误差范围正负3%。这里冒出了两个专有名词，信赖区间还有误差范围，它们各是什么意思呢？误差范围比较好理解，如果说统计结果是某某候选人支持度有 35%， 误差范围是 3%， 那就代表真实的数字可能是介于 35+3 到 35-3，也就是32%到38%之间。而信赖区间代表的是一个信心值，因为我们知道统计样本它有随机性，不同的抽样就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统计结果。而信赖区间代表的是，如果重复这个统计好几回，我们有多少的几率会包含真实结果。所以信赖区间 95%就是代表我们有 95% 的几率会包含真实结果。信赖区间跟误差范围是会互相影响的。假设我们的误差范围很大， 例如正负 10%， 那我们当然会有很高的信赖区间，会包含真实结果。但是这样的统计数字没有意义啊，因为即使我们知道候选人的真实支持度有 100% 的几率会落在 30% 到 50% 之间，我们还是很难去推测真实的数字为何。而相反的，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小的误差范围，假设正负 1% 好了，但信赖区间只有 50%， 那就代表真实的数字只有50%的几率或落在 39% 到 41%， 这样的统计数字一样没有帮助。所以啊，以后我们看新闻，如果看到了一些耸动的统计数字，先别着急，先看看这些数字后面的信赖区间为何。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统计学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虚无假设。我们可以用疫苗来解释一下这个概念。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怎么决定一个新开发出来的疫苗究竟有没有效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做临床试验，但是临床试验的统计数字该怎么解释呢？假设我们今天已知70岁以上的男人每年有 1% 的几率会死亡，现在疫苗公司把新药试用在了1000名随机挑选的70岁以上的男人，最后结果发现仅仅只有5人死亡。那么我们是否该核准这一批新药上市呢？如果我们观看数字，根据统计的几率 1%， 所以每年应该有10人会死亡，现在画的一下变成了一半，看来新药很有效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 1% 它只是一个统计结果，绝对不是代表每年一定会死10人啊，所以5人可能也只是一个随机的结果而已。那么要怎么判断呢？这时候就是虚无假设上场的时候了。所谓的虚无假设就是预设我们想要测试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以我们的例子来说，就是我们预设新药是没有效的。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说新药有效呢？那必须是我们的结果有足够显著的不同，产生这个结果的几率低于随机产生的几率，这样我们才足以推翻我们原本新药无效的假设。在统计学上，我们把这个几率称为 P 值，当 P 值越小的时候，就代表这是越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我们就只能说啊，应该是我们假设错误了，也就是我们可以推翻原本的虚无假设，我们可以认为新药是有效的。在科学期刊上，我们大部分会把 P 值设为 5%， 也就是说如果低于 5% 的时候，我们就足以认为这个结果应该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有意义的一个结果。如果让我们回到新药的例子，1000人有5人死亡的随机几率是为 6.6%， 还没有低于 5%， 所以这就代表我们的测试结果有5人死亡很有可能只是一次幸运的随机结果，而不一定是新药带来的作用。我们把 P 值称为是统计显著性的一个测验试值，当这个结果出现的几率够低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这个结果不是随机出现的。但是我们也要记得 5% 这个数字它并没有任何数学的意义，只是习惯上的约定俗成而已。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凡事都有可能出现，即使是极端的事件，它也有一定出现的几率。最后我想要用统计学来讨论一下一个在疫情期间大家吵翻天的题目，要不要普筛。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检测方式都不是100%准确的，有可能一个没有染病的人被检测出阳性，也就是未阳性，也有可能有一个染病的人他却被检出阴性， 也就是未阴性。在这里，我们用特异度来表示没有染病的人检测结果都正确的几率，然后用敏感度来表示有染病的人检测结果都正确的几率。PCR 是疫情期间最可靠的检测方式，而根据统计 ,PCR 的检测敏感度为 80%, 也就是说它有八成的几率可以检测出有染病的人。而它的特异度是 99.5%, 也就是你没有染病的话，你有 99.5% 的几率测出来是阴性的。现在我们有1000名的随机受试者，也就是我们对1000人做普筛。我们假设现在的染病率是 1%, 所以我们预期这1000名的受试者里面会有10人是真的得病的。因为 PCR 的敏感度是 80%, 所以会有8人会被正确的检测出阳性，而检测出阴性的是2个人。那在剩下未染病的990人当中，正确检测出阴性的几率是 99.5%, 也就是人数是985人。而错误被检测出阳性的则是5个人。所以做完普筛之后，我们会得到13个阳性结果，而里面真的染病的几率是8除以 13, 也就是 62%。 你会不会很惊讶的发现，即使是像 PCR 这么可靠的检测方法，在随机的普筛之下也会得出不可信任的阳性结果。所以当时的政府一直都没有做大规模的普筛，就是因为错误的检测结果很容易加重医疗系统的负荷，使真正需要医疗的人无法获得帮助。那么当时的政策是什么呢？当时的政策是，如果你有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的时候，再去做筛检。那我们同样用统计学来看看，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假设有症状的人，每11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人是真正染病的人，几率大约是 9%。 因为只有出现症状的人才会去做检测，我们就会发现同样是1000名的受试者，但现在染病的几率从原本随机的 1% 变成有出现症状的 9%。 如果我们再一次的计算检测出阳性且真的染病的几率，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几率大大提升成 94%。 所以这个方法就可以让真正需要医疗的人获得帮助。大规模普筛跟有症状才做筛检，两个方法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染病率。在大规模的随机试验中，我们的染病率可能只有 1%, 但是如果是已经出现症状的人，他的染病率可能就会提高到 9% 或是 10%。 当染病率越高的时候，就能让检测出阳性且真的染病的几率大大的提升。所以说普筛不是不能做，但是前提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病的染病率非常的高，而为了防止染病的人在外面活动继续传染给更多的人，就要快快的确诊，去限制病人的活动，来做到有效的防疫。但是这个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政府防疫的同时，他也要考虑这些被迫隔离的人如果无法工作的话，就会损失收入，对社会的经济一定也会造成影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是非题。很遗憾的是，当时的讨论大多沦为了口水战，没能让大家理解这中间的取舍。好的，社会精英必备的数学素养这本书就介绍到这里了。我们一路从小学开始学数学，一路学到了大学。可能有不少人都觉得学这些东西根本就用不上啊。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学数学的时候很少跟现实的例子结合。举例来讲，我们都有学过斜率，给我几个点，我就可以算出连接这些点的斜率。但算这个到底要干什么呢？放到现实中，斜率它可能代表的就是感染的速度。根据斜率，我们可以推算出未来的感染人数。跟现实的例子结合之后，你是不是对斜率就更有感觉了？过去啊，美国的科技公司面试的时候，有时候会问一些看似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像是你觉得西雅图有几个修电梯工人呢？这种看似无厘头的问题，其实考验的是你是否能够做出合理的假设，并且在这个假设之上做出有效的数字估算。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也有示范像这样子估算要怎么进行哦，大家看了以后也可以自己试着练习看看。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取得很好，叫做数学素养。数学素养不是在讲你要知道多少的数学理论，而是在培养一个普通人对于数字的感觉。看来以后我们不只是需要文学素养、音乐素养，也该是时候来一点数学素养咯。如果你喜欢今天介绍，别忘了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First Story 还有 YouTube 上面订阅 MyBook 决策。你的订阅跟留言就是对我最好的动力。好哦，让我们下个礼拜再会，拜拜。